弟兄姊妹平安。今天你看到我讲的这个题目呢，你会发现最近的消息是不能让人快乐的消息，不能让人快乐的消息。不是公司倒闭，那就是公司裁员，要不然呢就是整个经济的总体呢情况不好。还有就是恐怖分子的消息，都是坏消息，让人不能快乐起来。那过去这个礼拜五的时候，你听到什么消息呢？那是很不好的消息，说过去这一个月就是十一月，那这个在全美国呢有533,000人被裁掉啊，裁掉，这个下来这个降的这个速度啊，那是34年以来是最快的啊，这个有533,000被裁掉。那么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有多少人被裁掉了呢？一点。就是190万，快要200万人被裁掉了，这让人快乐不起来，你说现在的失业率有多高呢？这个礼拜五报道呢是6.7%，6.7%看起来不算高，你知道，因为有些人他们找工作，最后呢放弃找工作了，所以那个人数那个失业率才会比较低一点。要不然的话，如果这些人他继续在找工作，那可能那个失业率的那个数字还是要高。这些事情让人快乐不起来。如果你看自己的退休金呢，我想你也快乐不起来啊。为什么？有人说这退休金是 401k， 那有人就开个玩笑说现在是 201k， 我看大家都不笑，我知道快乐不起来啊。 201k， 那还有呢更少说有 101k 啊，那这看来大家还是笑不起来 right。那最后说呢，说 OK， 呵呵，我想现在应该大家都能笑得出来 OK。 许许多多事情确实在这样的环境中让我们不能这个不能快乐的有的时候就是意外的事情呢，我想也会经常发生。这个礼拜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在准备这个 message 的时候呢，礼拜一我开车去这个上班的时候，在这高速公路上80号高速公路，这个我在刚刚在圈就练过来的时候呢，发现有一块大概三个英寸这个这么大的石头呢，就朝我这个车在路上里面蹦蹦蹦蹦，就朝我这个车迎面就这个飞过来，就听得嘣一声，我想大概这个石头砸到我的车底盘下去了，不管它，继续开。不过我这车开的一下就到了这个停车场了，很快了。下来就看看到底什么东西，就到底这个车被碰到哪里了。我下来一看，不得了，一个 5-inch big hole 在我的前面这个 bumper 底下，塑料的，能撞出一个5个英尺大的，而且那个石头还留在里面，还没有掉下来。你要很多很多的事情。现在的经济环境，公司里面的裁员，甚至包括意外的事情呢，很可能让我们快乐不起来。不过圣经告诉呢，基督徒应当要喜乐啊，基督徒应当要喜乐。刚才唱那首歌说，喜乐是神的旨意。有的时候，特别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你会问说，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对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简单，那是什么呢？你们要常常喜乐。那句话就是，这是神的旨意，非常简单的，也是非常好懂的，要常常喜乐。那么讲到这个喜乐的时候呢，有一个字，我想我刚才一直在讲的快乐啊，快乐跟喜乐呢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呢中文一字之差，但是两个呢有很大的区别啊，很大的区别。那喜乐呢是 joy 啊 joy， 这个快乐呢是 happy 啊 happy。如果在大家在座当中，如果你有学这个英文的，你就知道这个 happy 这个字，它的前缀词呢是 hap。HAP， 那什么叫 HAP 前缀词？什么是 HAP 呢？就是 luck 机遇，或者呢是偶然。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 happy 或者 happiness 快乐呢，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因为机遇的缘故，因为事情发生了的缘故，这些外界的条件、外界的因素有，你就有 happiness。没有你就没有 happiness， 而且这个 happiness 这种快乐呢是会随着外部的这个因素而变化的。所以在这个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呢，有一句话叫做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s， 就是这个意思。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s 啊 ，happenings。Joy 不一样 ，joy 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喜乐啊，喜乐。那什么是喜乐呢？喜乐，如果你看圣经呢，那知道说我们啊，喜乐呢是我们内在的，不是外在的事情因素所造成的。另外呢，外面的环境呢，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呢，不能把我们内在的喜乐给它赶走或者给它夺走，所以这叫喜乐啊，喜乐。那有人就把这个喜乐 joy 呢，把这个这句下面的这句话叫 Jesus of yours 呢，把前面这个三个字母给它都挑出来呢，就是你的耶稣。那知道一件事情，作为基督徒来说呢，喜乐是基督徒的一个特征。那基督徒为什么会喜乐呢？那是因为有了耶稣的缘故，有了耶稣的缘故。我记得不久是去年的时候，去年感恩节有两位姊妹在这边啊做见证，做这个受洗见证。他说他们说呢，这个来到教会以后，发现教会里面这群弟兄姊妹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那是什么特别？他说他们说呢，有一种叫喜乐的这种的，跟别的群体里面的、别的社团里面、跟别的群体里面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啊，不一样的地方叫做喜乐。其实喜乐是基督徒的特征。那我刚才讲了，也因为有耶稣的缘故，有耶稣的缘故呢，我们有能有喜乐。那么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包括你、包括我在内的，我们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怎么样能喜乐啊？我们怎么样能喜乐啊？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地方讲到这个喜乐的经文。那么我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龚乐弟兄刚才带我们大家读的那段，在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的一章啊12-26节。讲到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是保罗他所写的，而且腓立比书这个书信呢，是保罗他所写的所有的书信里面最是个人感情最丰富的一卷书啊，个人感情最丰富的一卷书。那里面呢，你知道用了这个词啊，用了这个词叫做充满了这种喜乐的词呢，比如说像喜乐、像欢喜、像欢乐、像欢欢喜喜，那用了总共用多少次呢？如果你去好好的去数一下呢，讲了用了17次之多啊，用了17次。所以难怪有人说，难怪有人说这个腓立比书呢是一本喜乐的书信。那有人说呢，如果你要知道信耶稣喜乐的秘诀呢，那你就要多读腓立比书。假如说你一个人觉得非常的惆怅、非常的消极、非常的这个消沉呢，那么你读了腓立比书以后呢，人让你精神焕发，那么这样的消沉呢很快就会除掉。你相不相信呢？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你去读对吧，多读这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那是一本非常好的啊，讲到这个喜乐的。当我们看到腓立比书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想到这个腓立比书作者保罗他在写腓立比书这个时候他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的话，那你就知道原来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已经坐了4年的监狱了。所以这腓立比书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啊，叫监狱书信。那么他已经坐了4年的这个监狱，2年是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坐了，接下来2年呢就是在罗马这个监狱里面，在坐在这个罗马监狱里面。那么他当时在这个该撒利亚的监狱被关了2年之后呢，最后被解押到这个罗马啊，到这个尼律王面前去这个受审。那大家知道这个尼律王呢，那是非常敌视基督徒的啊，非常敌视基督徒的。我想啊，对于保罗来说呢，我想对于一些人来说呢，可能是一个凶多吉少的一件的事情。那他在这个去这个罗马的路上呢，大家也知道是坐船去的，结果呢遇上风暴，船呢触礁，搁在这个小岛上面。那下来生火取暖，结果保罗手还怎么样呢？被毒蛇咬了一口啊，被毒蛇咬了一口。那感谢神的这个医治。那么到了这个罗马的时候，虽然他有一间的房间，但是呢他24小时都被监视，24小时都被这个监视。那么当时这个跟他在一起的看他的这个兵丁，那是跟他的这个 这个监视他是怎么监视呢？也怕他逃呢，就拉了这种的这个铐，就是这个就是手铐呢，就给他这个铐在。所以这个兵丁离他的距离也就是这么远的距离，是被这个手铐跟这个兵丁是住在一起的啊，住在一起的。你能不能想到这样的一个人，在那边罗马又等了两年，在等着受审，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无罪的。这样的一个人在等待受审，而且知道这是一个无辜的人，在那边等待的时候，居然写了这封信的时候，在这个信中间呢，词句中间却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欢欢喜喜的这样的这个啊这样的这种的心情。那你觉不觉得奇怪呢？我想我们都很觉得很奇怪，保罗他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样的环境中，居然能写出这样一篇喜乐的这种书信来。那如果我们今天来仔细来读呢，那你会发现原来在保罗他的人生的背后呢，有极些的事情呢能帮助他，能胜过他所在的那种的艰难的环境，让他有喜乐，让他有喜乐。那我们今天就来一同来看在这个腓立比书的一章的12-26节。当我们开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就是要感谢你，当我们打开主你的话语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赐智慧，求悟性的圣灵特别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不仅帮助我们明白字句，更帮助我们明白那字句背后的经义。主你帮助我们，进而能明白主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也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行。也求主你在这样的今天这样的时刻，特别赐我们行道的能力，让我们不仅单单的听了，我们更能照主你的心意去做。我们这样祈求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们一同来读，好，一同来读，再读一遍，好吧？在这个12-14节，来，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再读一下12-14节。我们看什么让保罗有这样的一种的喜乐？好，来，一同来读，来12节，来，弟兄们。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在那多半因我受的捆锁，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他的喜乐的心中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是因为他有一个超越的眼光啊，超越的眼光。保罗他自己身上有枷锁在他自己身上，但他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福音的兴旺。保罗他自己被监禁在监狱里面，但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在监狱外面放胆传福音的弟兄在外头。所以保罗他之所以能喜乐呢，因为他有个超越的眼光。那保罗他超越的眼光呢，不仅仅在这里而已啊。我们都知道保罗他一直想去罗马传福音，那他要到罗马去传福音的，他想象中呢是一次布道的福音，这种的旅行布道的福音。可是神却允许他以囚犯的身份来到罗马，在囚犯居住的地方呢，在里面，而且是跟这个御营军这个士兵就是巴里嘎就在他旁边的时候被锁在一起的时候呢，用这种方式来传福音呢，我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啊，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义云军，那是什么人呢？这些是什么人呢？就是 Palace Guard， 那是什么人呢？那这些人呢，是在这个罗马士兵里面他们的精英分子，是罗马的精英分子，而且呢是凯撒他亲自挑选的，这些人是亲自挑选出来的，所以叫 Palace Guard。 那么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那因为这些人都是这个部队里面军队中的精英分子，而且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是靠这些军队打出来的，那么这些精英分子呢，在将来 他们这个退休了之后，那这些呢就成为了当地的这个地方官员，而且这个精英分子在罗马军队中他们的这个薪水呢是相当不错的啊，相当不错的。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啊，这样的一些人啊，在保罗的身边。如果我要是保罗的话，我会大吃一惊哈，我会大吃一惊啊，大吃一惊。我想如果我们在今天，你可以想象在今天有没有哪一个政府，有没有哪一个国家天天把一些他们的精英分子呢送到远志明的边上去啊，然后呢整天就在那边听远志明给他们讲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道理。那你要说这些 bodyguards 呢，这些 bodyguard 或者 palace guard 呢，他是这个一天24小时都在那边的，而且每4个小时轮换一班啊，每4个小时轮换一班。假如说保罗一天他睡觉8个小时，那么有16个小时呢是跟这些人在谈论的，16个小时每天4个人，然后呢365天，然后2年的时间你算一下呢，如果你的脑袋快的话呢，大概有2920个人。那我们假如说这就算这些只有一半的人是新来的，其他的都是轮换过来的，那这些人还听了2遍的福音，那有多少个这样的这些罗马军队里面的精英分子在保罗的身边听他向他们传讲福音呢？那至少也快到1500个，而且这些人是将来他们退役了之后成为罗马帝国的地方官员啊，地方官员。我想这件事情是保罗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尼律王付保罗的房租，然后呢还把他自己的精英分子呢把他放在这个保罗的边上，而且他们想不听跑也没用，还跑不掉，因为他们的手铐跟保罗是连在一起的啊，连在一起的，那想跑也跑不掉的啊，他又跑不掉的。我想这个是保罗他没有想到的一点啊，没想到的一点。那我想还有另外一点让保罗，我想也这是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一点呢，就是因着他在监狱里面他对于福音的那种的心态，那种的 attitude， 他在这种监狱里面对坐监狱这样的这种的心态呢，让在外面的弟兄姊妹呢，外面的弟兄呢，他们放胆的传讲福音，这个是叫做 bold 啊。有人说这个保罗他胆子很大 ，right 就是 bold。其实当他在那边，他对福音的态度，他对坐监狱的态度，那种面对的那种态度呢，也感染了在监狱外面的人啊，监狱外面的一样的跟他一样的放胆传讲神的道。那这一点呢，我想也是保罗也许起初没有想到的一点，没有想到一点。所以保罗他有这种超越的眼光在哪里呢？他不仅仅看到说，他没有只看到说他手上的枷锁，看到福音的兴旺，他没有看到自己在这困在监狱里面，他看到弟兄姊妹在外面在放胆的传讲神道，而且他还看到一点呢，神总是把最坏的，在人看来最坏的情形呢，把它变成最好的情形。神他总是把在人看来是最糟糕的情形，把它变成最好的情形。我想这是保罗他有超越的眼光，这是第一点啊，超越的眼光，这是第一点。而且保罗他超越的眼光的第二点在哪里呢？其实神在福音的事情上成全了保罗的心意，只不过呢没有按照保罗他自己想要的方法来成全。他也许想的是能自由的到罗马去传福音，但是呢神他成全了保罗的传福音的心愿呢，虽然没有照着保罗他自己想要做的方法。这是保罗他有超越的眼光，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能不住的喜乐，他能不住的喜乐。超越的眼光让保罗心中有这样的喜乐。那同样的啊，同样的，今天对于我们每个在座的，包括你包括我，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超越的眼光，才能有从主那里来的平安跟喜乐，在我们的心中才能充满这样的喜乐。今天我们每个人都面临一样的环境啊，面临一样的环境。也许你最近才来到历史教会，那我对你的工作，也许我对你家庭的经济呢，我不了解。也许多人你来了很久，我可能都不太了解啊，我不太了解。可是呢，在这样的大的环境中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你也许有你的问题，我可能有我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才会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特别是这个经济的环境越来越不好的时候呢，也许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也会受到影响。所以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问题，重要的也不是我有没有问题，重要的是你跟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地方。假如说我们都能像保罗有那种超越的眼光，不再把我们的眼光盯在我们的问题上的时候呢，那在你的心中呢，你可以有从神那里来的喜乐，那里来的喜乐。假如说你有工作的时候，你是存感恩的心呢，还是存着一颗理所当然的心，就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啊， take it for granted。 也许你有工作，可是你工作比较忙，你是只是抱怨呢，还是说你能越过这些抱怨来看看是不是神确实在提醒我们，是不是要让我们工作的更有效率，是不是神借着这样的机会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做这个叫 time management， 把你的时间变得更有效率。或者呢，是不是神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呢，帮助我们 setting the priority， 就帮我们把优先秩序给排对了。虽然工作是忙，神借着这样的机会是不是要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有效率，是不是要让我们学会掌管我们自己的时间，那是不是要让我们学会把我们的优先秩序排队。也许神是不是要借着这样的机会告诉我们 say how to say no， 说如何说不。也许你从前从来工作不忙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说不，但是现在忙的时候是不是神叫你学会说 how to say no。 我想这个是我们所要学的。当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抱怨上的时候呢，你可能心中只有抱怨。当我们把眼光放在另外一个方面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从我们的心中呢可以得到这样的喜乐。当你失去工作的时候，你是抱怨为什么是我被 lay off 或者我被裁员呢，还是你能越过这种的抱怨，你看到的是不是因为这段的时间你可以用来跟家人有更多建立更多亲密的关系，或者说也许在过去的这几年中间你因为工作缘故忽略了跟家人，忽略了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是不是能用这段时间跟家人跟孩子建立更美好的关系，那更不用说借着这样的时间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也许你在经济上，你们在经济上遇到了问题啊，也许呢你看到退休金在损失，是不是只在抱怨，或者抱怨我的配偶因为他理财不善，所以呢这个退休金就降下，是不是只有这样的抱怨，还是透过这样的抱怨让我们从这样的环境中学会如何的过简朴的生活，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许钱多的时候，富裕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呢，不仅仅是我们买我们所需要的，还买这些想要的，就是经常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讲，经常讲到说 Is that what you want or is that what you need、right? 那在这种情形 What do you want to buy? You buy what you want or you buy what you need? 那当然是你买你所需要的，而不是你买你所想要的啊，想要的。借着这样的环境，神告诉我们要学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呢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我想借着这样的机会呢，神这样机会用这样的机会来提醒我们。那更不用说保罗他在这个罗马书的8章28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怎么样的益处呢？那是得属灵的益处，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加的成熟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加的成熟。那有些人，那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我在教会比较久的缘故呢，我看到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被这个裁员以后呢，被裁员有大概相当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啊，找不到工作。那有的时候，我想大概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形，找不到工作，而且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之后啊，你会怎么想呢？或者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那我知道从我自己所观察到的，而且有许多是我跟他们比较熟的 那有一个啊，就神既然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那神有他自己的美意。也许时间过一阵时间你能明白过来，也许呢要过一长段时间才能明白过来，也许呢要过更长，过了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明白过来啊，明白过来。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当我们被 lay off 的时候呢，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下一步，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下一步，只不过你没有看见而已啊，没有看见而已。也许我们在公司里面跟别人在公司里面人际关系相处的方面我们还不够完善，也许是因为我们本人的性格还不够的完善，或者呢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不够的平衡，以至于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神知道说如果是我自己的话，神造的下位就不能胜任原来就是新的那个工作。所以神在这段时间，神有个叫做 delay， right delay， 但是呢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的缘故，让我们更加的成熟，让我们在性格上更加的变得更加的好，让我们跟人际关系能学到更多的事情，另外呢能让我们在看待自己的事情上能更加的平衡。其实神早已我们预备好了，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其实神在让这些事情 delay 拖延点发生的时候呢，其实还是为我们家人的好处的缘故。也许我们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的时候呢，因为一投入就一忙的时候呢，早就忘记了跟家人如何跟家人相处，变成一个工作狂。那神借着这段时间帮助我们调整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也许呢可能你到了新的工作时候呢，工作忙的缘故呢，一头就栽进了工作里面，不要说跟家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都抛在一边了。其实神借这段时间呢，帮助我们建立跟他的关系，建立一个叫做 habit， 就是那种养成一个属灵的习惯啊，养成一个属灵习惯。一旦我们建立了这种属灵的习惯的时候，我们跟家人建立了良好关系的时候呢，一旦我们能在新的工作上，在人际关系上，看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的性格上更加这个完善的时候呢，那件工作 let's ready 啊，你说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知道的呢？我知道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啊，很多很多这样。我记得不久前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位叫张向前弟兄，其实他就是其中的这样的一位。其实神用了这段的时间，大概有八个月的时间啊，帮助在这边真是在磨练他，真是在塑造他。因为他后来到的那个工作呢，神让他去做18-19个人的 manager 啊，他当时我想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要用这么一段的时间在这边啊，觉得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可是神有他自己的时间，神有他自己的意思。对于我们来说怎么呢？要用一种超越的眼光，不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而是看到神在这个背后对我们的心意是怎么样。就像使徒保罗这边，因着他有超越的眼光呢，他心中有这样的喜乐，这是保罗有喜乐的第一件的事情啊。那我们再来看保罗他有这样喜乐的第二个因素是什么。我们一同来读经文，在15-18节啊，来读，一同来读15-18节，来读。有些爱是什么？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是要加增，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保罗因传福音的关系呢，缘故呢，被监禁起来。那有些人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呢，竭力的去来继续保罗他在传福音上的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呢是属于保罗这边说呢是动机不纯的人，是为了自己的私心啊，私心就是这边讲的结党，就是 selfish ambition， selfish ambition， 是为了自己这个私心的缘故，或者是嫉妒的缘故呢，也传起耶稣来啊，也传起耶稣来。而且这些人传福音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所说的呢，他们传福音的目的呢，是出于要跟保罗争胜的心，要胜过保罗的心，让保罗在这个监狱里面呢更加的难受。那这是这些人他的心思心态就是这样。虽然这些人也传福音，那圣经中没有讲说这些人传福音到底有没有人信主，圣经中没有这么说哈，没有说到底这些人传福音有没有人信他们。不过有一件事情呢，保罗说呢，关于耶稣的事情呢就传开了啊，关于耶稣的事情就传开了。而且呢，保罗为着这样的缘故呢，这样的缘故呢，就是十八节所说的，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为这样的事情啊，他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欢喜。那保罗他欢喜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是因为他看到了福音被传开来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那这个事实对保罗来说，他是怎么看这个事实的呢？这边有一句话说什么呢？说这边有一句话说，无论怎样。如果你看这个英文，这个无论怎样那几个字是什么字呢？他说 the important thing， righ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这告诉我们说，保罗看到这件事情，他没有只看到说这些人他们的动机不纯或者不是真心的，但保罗看到那个更重要的事情，那件更重要的事情呢，就是福音被传开了，福音被传开了，这是让他大有喜乐的一个原因啊，大有喜乐的一个原因。所以在这里呢，保罗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保罗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得到喜乐吗？假如说你要在困境中你要得到喜乐的话呢，那你也像保罗一样，在困境中你看那个更加重要的，或认准那个首要的事情，那你就可以像保罗一样的能得到这样的喜乐。这是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保罗他之所以在那种环境中他能喜乐，是因为他认准了那首要的事情，就是在这边说的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the important things， 就是这些啊，就是这些。其实在今天的环境中，当这个经济越来越不好的时候啊，越来越不好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失去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 focus 啊，失去我们的注意力。也许我们忘记了优先次序，也许越来越忙的时候，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忘记了哪些事是重要的，哪些事呢是次重要的，是不重要的。那么原来一些小小的事，微不足道的事，因着经济的原因呢，因着经济上面的困难呢，变成了一件忍不住的事情了。那保罗告诉我们呢，我们应当在这样的环境中呢，我们认准哪些是重要的事情。对于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呢，一些原来在经济好的经济环境是好，就是小事情呢，现在呢也应当还是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原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今天也应当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原来是重要的事情，今天也一样还是重要的事情。保罗他之所以能喜乐，因为他认准了那重要的事情。在夫妻关系中，其实在夫妻关系中也有原来一些是次要的事情，也有一些是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现在的环境中，这样的经济环境中，我们能不能再 focus 在原来在夫妻关系中是那些重要的事情呢？那这是我们每个人要思想的。其实在跟家人相处也是一样的，我们会不会因为工作忙的缘故，原来在家庭跟工作我们能平衡住，那有一些是次要的事情，会不会因为工作忙的缘故，把这原来次要的事情把它变成重要的事情，让我们在工作跟家庭不能平衡了呢？那这是我们应当想的。在所有这些事情中间，对于基督徒而言，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跟神的关系啊，跟神的关系。也是因为跟神的关系的缘故呢，我们从神那里能得着喜乐，就是我刚刚讲的 joy， 就是 Jesus of yours， 跟神啊，跟神的关系。那你问说 怎么样跟神建立那种亲密关系呢？其实不外就两个，一个呢是读经，那一个是祷告。我记得我在不久前大概快一年了，我想大家不一定记得，怎么样借着灵修，怎么样借着读经来帮助我们建立跟神这种亲密的关系。我想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读经的计划，我不知道你每天读经是怎么读的，但是呢，我在这边呢想告诉你一个读经的方法呢，是灵修读经的方法。我想当我们把这样的方法用在我们每天或者用在我们常常读经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能更加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之间的关系。其实这样的读经法呢，我们把它叫做 SPECS 啊 ，SPECS， 那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灵修读经中间有这五个重要的元素在里面啊，那么第一个呢，当我们选一段经文的时候，不用太长，就是大概12节左右这样的经文。那么在12节这个经文中间呢？第一件事情，当我们读了这个12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借着这段的经文，神有没有借着这段经文让我看到我有没有得罪了人的地方？这是第一件事情，读了这12节经文有没有让我看到我得罪了神、得罪了人的地方？那么什么是这个 P 呢？ P 呢是 Promise，就是我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看到神他对我的应许是什么啊？有没有看到对我的应许是什么？这是第二件事情。那么第三个要素是什么呢？是 examples， 也就是我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在这段经文中神让我看到一个榜样是我要去学习的呢？那这是其中的第三个因素。那么第四个因素呢是 C 是 command， 那是什么呢？就是同样的读完这段经文以后，神有没有让我看见有什么事情是神要我去做的？有没有看到神给我的命令是什么呢？你看到这边的都是那个我字，是对我而言，对我自己而言。那么第五个 S 是什么呢？就是 stumbling block， 也就是说当我读完了这段圣经的时候呢，神有没有让我看到我是不是成为了别人的绊脚石？ stumbling block。 当每次读经的时候用这种的方法，而且是这段经文是 relate to myself 啊，跟我自己有关系。也许这段经文中间没有这五个的要素，不过这段经文也许至少有两个，或者也许至少有三个。不过这些经文这些元素呢，那每一次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呢，能帮助我们建立跟神亲密的关系。那这件事情呢是重要的事情，建立跟神亲密的关系，我下面还会讲到，是让我们心里面有喜乐，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他能有喜乐，那是因为他认准了重要的事情。对我们每个人，对你跟对我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在保罗的他的人生中间有第三个因素，什么让他有这样的喜乐啊？什么又让他这样的喜乐？那我们一同来读经文第19到20节，来，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来，因为。是使总教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在这里呢，保罗在这讲的是说，保罗他前面呢是因为啊，保罗他在前面是因为基督被传开了，他喜乐。那么在这里呢，保罗他有个直觉感。那这保罗的直觉感让他有喜乐的原因，你问说保罗的直觉感是什么呢？这边有几个字， 一个是因为我知道，知道这个字呢，在这个原文呢，是表达那种直觉感。他也许不是啊，也许不是读了哪一段的啊、他也许不是从哪一段的经文或者神怎么跟他说，但是呢，他有那种直觉的感觉呢，有这样的感觉，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感觉呢？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那我们在这个讲这个感觉之前，我先解释几个词啊，解释几个词。一个是得救，这边是第十九节讲的，终必叫我得救。那什么是得救呢？什么是得救呢？原来在保罗他的意念中呢，这句话呢是从这个约伯书的十三章啊，从约伯书的十三章的十五到十六节引用而来的。那么照约伯，他是一位受苦的义人，是义人受苦，他没有罪，但是呢他却在这边受苦。这保罗其实也是一样的，保罗在来到这个罗马被受审的，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罪，他只不过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传耶稣基督复活的缘故。所以保罗在这边知道一件事情呢，他的直接的感觉呢，他终必得拯救，就是那个得救啊，终必得拯救。那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讲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保罗他自己知道，他跟约伯有相似的地方，他觉得呢，不论目前的处境是怎么样，他会坚持到底。他也知道说，不论审讯的结果是怎么样，神都会让他在人面前呢看为正的啊，这就是他的讲的是终必得救的意思。不管被审的情形是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呢，在人的面前呢，他终会被看为正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样的意思。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字呢，还有一个字就是这边讲到的耶稣基督圣灵的帮助。那什么是帮助呢？保罗在这边用了一个词叫帮助啊、这个词呢啊、有点像我们中国在二十年代的时候，大家知道有这种，在中国二十年代有这个唱戏的戏班子，是吧？有唱戏的这个戏班子。那么唱戏的戏班子里面有一个班主啊，班主那是领头的。那底下呢，唱戏的呢，还有一些是比较有名的演员。班主可能不太有名，但是这个班主呢，他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班主可以付给这个演员他的工资跟生活费呢，让这些演员呢，他能演好这些戏。那这个班主给这些演员他提供的那个帮助，那种供应呢，其实就是这边的这个字，就是这边这个帮助的意思。所以你知道保罗在这边说一件什么事情呢？保罗他有个直觉感，他认为呢，他终有一天在神面前，他知道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呢，他是要看为正的。那原因是什么呢？他能坚持下去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众弟兄姊妹的祷告，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借着圣灵的帮助，就是借着圣灵供给他的，供应给他的，他能靠着圣灵的缘故呢，他能坚持下去，他能一直坚持到底。那这就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意思。所以保罗一个直觉感，他靠着圣灵的缘故呢，靠着神的能力的缘故呢，他能一直坚持下去，即使现在坐在监狱里面，即使现在在困境中，他能坚持到底。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他喜乐的另外一个原因。所以这边第十八节的两个喜乐，那么第一个喜乐呢，是因为基督传开了他喜乐。那么第二个事情，他讲我而且呢还要喜乐，这还要喜乐，如果你看英文呢，是 I will continue to rejoice， continue to rejoice， 有什么原因呢？那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他有这种直觉感，知道说靠着神给他的力量，靠着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他能坚持下去，他能坚持到底，这是他喜乐的原因，这是他喜乐的原因。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困境中的喜乐呢，那我们要靠从神那里来的能力，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喜乐。不管我们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啊，不管我们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保罗那个时候是这样，其实在今天也是这样，对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工作，也许我们面临的环境 我们在面临在家庭中的挑战，好多时候让我们精疲力尽，好，让我们精疲力尽，好像觉得说都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再继续走下去了，再坚持下去了。那你知道这个，我不知道最近啊，这个在这个电视上有没有做这样的广告。我记得几年前电视上有这样的一个广告的，就是因为是在这个过节的时候呢，大家小孩子都买这个玩具，哎，所以有做那个电池的广告，有几种电池啊，有一种叫 Energizer， 来，大家知道 Energizer。那做这个 Energizer 这个广告那个玩具是什么样的玩具呢？一只兔子，right？ 一只兔子，他们把它叫做 Energizer Bunny 啊 ，Energizer Bunny， 因为是 driven by the Energizer， 一只 Bunny 啊。那你看到其他的这个 Bunny 呢，全都倒下去了，有的呢，这个一阵子呢，这个倒下，就这个 Energizer Bunny 呢，那个 Bunny 呢，还在那边一直在那边运行，然后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来，其他的电这个玩具都倒下去了，那个 Energizer Bunny 它没有倒下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它是背后有一个很强的电池在它的里面，在它的里面让它继续的走下去。其实我们的人生其实还不是这样，当我们缺乏知道我们的内在的里面缺乏力量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最好的 resource， 最好的这个来源是能源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神，那就看你有没有去支取而已，有没有去支取而已。保罗他在监狱中间，他能坚持下来，因为他知道如何去支取从神那里来的力量。那我刚才讲的，为什么首要的事情是跟神的关系呢？假如说我们跟神没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怎么能从神那里支取来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所面对我们所在的困境，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困境中能有喜乐呢？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首要的事情。还一个呢，应当懂得如何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帮助，从神那里来的力量。这是保罗他有喜乐的第三个的原因。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其实这边有个例子我不跟大家分享，我们再继续看下面啊，下面。不过保罗有一句话呢，我想是我们大家应当记住的呢，那就是在腓立比书的4:13啊，4:13。那保罗在那边表明了他力量的来源在哪里，那是什么呢？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保罗他力量的来源的秘诀的地方啊，秘诀的地方。那我们来看，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保罗他在困境中能保持喜乐的第四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一同来读，好，来读21-26，来，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21-26，来，因。又有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就越发增加。你知道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年纪是非常大的啊，保罗在这个时候已经年老了，而且呢他在监狱里面有了4年的时间啊。如果你看保罗他的人生呢，他到了这个时候呢，大概神托付给他的呢大概似乎已经做完了，因为要传的道已经传到了许多的地方，那要建立的教会呢也建立了教会。那么欧洲的第一个教会腓立比教会呢，就是保罗所建的。到了这个时候，似乎保罗该做的都做完了，似乎保罗在这个时候按照他在这边所写的呢，他已经准备好了要去这个殉道了啊，为主殉道。他觉得说呢，即使他不出这个监狱呢也没有关系了啊，没有关系了。监狱里面的生活呢，那把保罗他一生 所有的呢都夺去了。你可以说把保罗的朋友得去夺去了，因为没有几个人来到监狱中来看保罗。监狱的生活夺去了保罗的朋友，监狱的生活夺去了保罗的工厂呢，因为保罗不能再自由的在外面来传福音了。也许呢，保罗监狱的生活呢夺去了保罗的自由，他没有人身的自由。那么监狱的生活呢也夺去了保罗的隐私权，他没有 privacy， 因为跟他靠锁的人就是在他的边上。保罗失去了朋友，保罗失去了服侍的工厂，保罗失去了自由，保罗甚至失去了 privacy。 但有一件事情，这个监狱呢是没有把从保罗身上夺去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保罗他人生的目标。保罗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这个就是完完全全的无产阶级，好，就是我们讲的无产阶级。可是有一件事情没有从他身上夺去，那就是保罗他人生的目标。那这就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他说呢，我活着就是因我活着就是基督。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活着就是基督，这句话的英文叫做 To live is Christ。To live is Christ。 那么解经家呢就把这句话呢给我们翻译的呢比较好了。如果你听这个解经家都怎么翻译的呢，把这句话呢说 Christ is the only reason I live for， 就是这个意思。 Christ is the only reason I live for 翻成中文呢就是呢，活着就是为了基督，活着就是为了基督。如果你加个为了这几个字呢，可能就比较容易明白啊，比较容易明白。保罗对于保罗而言呢，他活着为了基督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有神的特别的托付呢，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他的对象呢是外邦人，也就是腓立比教会的这些人。这就是后面25节跟26节所提到的，保罗他有一个人生的目标，就是为基督而活。他不仅让自己心中有这样的喜乐，而且他也让那些他所接触到的人呢，让他们的心中有这样的喜乐啊，这样的喜乐。这是保罗他有喜乐的第四个的原因。其实，在我们今天。每一个在我们的人生中间有像保罗一样以基督为我们人生目标的人呢，也一样的能像保罗一样的有平安有喜乐的。那我在过去这2年半中在基督使者协会在那边服侍的时候啊，我遇到了许多的这个弟兄姊妹。我在董事会里面服侍，所以也认识其中的一些的董事。那么有一次的讲到，我想是2个月前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位啊，那位是陈坤华弟兄，可能大家知道啊，听过他的故事。那么另外还有一位这个董事呢啊，他叫李勉群啊，他是我们都叫他 Charles 啊， Charles Lee 啊， Charles Lee， 他我们都叫他 first name 叫 Charles。 那这位这个李弟兄 Charles 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人呢啊？他是这个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商学院的教授。那因为他在这个 accounting 方面，就是在这个财会方面贡献非常的大，所以他是康奈尔大学一位知名，就是叫做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或者叫做 chaired professor。 他是一位教授，但是呢因为他的名声的缘故呢，所以他那个他叫某某某某某教授啊，某某某教授，因为是那个有名字有这个 title 的这个教授，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那他在这个叫财会方面有相当杰出的这个贡献。那也因为他在职业上的声望跟他曾经所发表的文章呢，后来有一间的公司叫巴克雷，大家可能知道巴克雷，这是英国的一家主要的这个银行呢，就请他到这个公司里面去工作。那这个巴克雷有很多的这个客户，那么巴克雷他有一个叫 Asset Management Division，就是叫专门是管这个就是这个叫做理财的这个 group 呢啊，这个巴克雷理财 group 有这个有10000亿，就 1 trillion 这个 asset 在那边啊， 1 trillion 这个 asset 在那边。那么当初就请了这个 Charles 到这个公司去工作，他刚当时是这个 part time 去那边，就是不是 full time 是 part time 去那边的。那后来呢发现那边工作越来越多呢，他反而在那边成为他 full time job， 然后呢在这个学校呢 他还是 professor 啊，还是说就是这个 part time。那么后来他家就搬到这个加州去了，啊，这个加州去了。那他在那里呢，那是非常杰出，在职业上是非常杰出的。他后来成为 Barclay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的 Equity 叫做 Head of Equity Research。那手下有大概200个人，其中有不少 PhD， 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 Master 这些在这手下在这边工作。那他们这个 division 呢，那真是这个理财呢，那是 managing lots of assets 是 $1 trillion 这样的。那他不仅仅在职业上是非常的杰出，他也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弟兄。那我知道是我们这个基督使者协会的，我们这个基督使者协会的 portfolio 呢，就是财产呢，投资呢，都是他在管的，都是他在管的，他也是帮我们这个 free 的管的。不过他除了在职业上非常杰出，他对中国人传福音呢，有非常非常大的负担啊，非常大的负担。那他还是这个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啊，客座教授。那么借着在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这样的机会呢，在北京那边，在中国啊，帮助中国的家庭教会，也帮助这个中国的家庭教会呢，这个培养这个代职的传道人，帮助他们培养他们这个牧养教会跟圣经方面教导的培训，啊，圣经教导的培训，他也是2007年华人财团的主要讲员之一。那么他讲的题目呢，是叫做基督徒与叫职场上的基督徒哈，职场上的基督徒啊，他这个 topic 对我是很有帮助啊，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这今年啊，这学期呢，我也开了一门课叫工作与信仰啊，从他那边得到相当多的帮助。不过你知道，这样一位人呢，他在 Barclay， 他是 Head of Global Equity Research。三年之后呢，知道他心中爱主的心呢，他觉得说他应当把更多的时间呢放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啊，更多放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所以他就跟公司说，他说呢，我现在不想做这个全时间的这个工作了，那我能不能做一个这个好 part time 的？那公司就问他 part time 一天来几天？一个月来几天呢？一个礼拜来几天呢？啊，他说我在学校里面做教授，一个礼拜去3天，3天。那公司就说好，那可以。那你这样子，以后你一个礼拜来3天上班，那么剩下的时间呢，你就在家里面，你要做你的事情都可以。不过呢，工资奖金照发啊。过了一阵子，那他因为他身体不好的缘故呢。他又觉得说即使3天在这个公司里面上班还是压力很大啊，还能他就跟这个公司里面提出这个辞呈说我觉得我3天也不行啊，一个礼拜3天也不行了，那我就一个月这个来1天可不可以啊，一个月来1天可不可以。那公司还是想要他啊，他这么杰出的人，公司可以，你一个月就来1天就好了，那么你的奖金呢，你的工资呢，还是照发。所以他后来就是一个月去1天啊，去1天。所以等到2007年6月，这个我最后一次是，我就是2008年，就是过去6月的时候，我在碰到他的时候，那他就跟我分享，他说真是感谢主，我这个选择是选对了哈。他说我这个选择是选对了，因为呢有一天就是每个月要去公司上班的那一天呢，我到公司里面去，我发现我的同事们都是目瞪口呆的站在那个地方看那个大大的荧光屏目瞪口呆。他说现在这个股市上所发生的事情是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都是在我们，如果你做统计的话，他说是在 2 standard deviation， 是两个我们叫两个 sigma 之外的这个啊，他说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啊， it's almost impossible for our model to work 真是这样。他说我选对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选择对的时候呢，他其实在他花大部分的时间，虽然他身体不好，他花大部分的时间呢在中国大陆帮助中国教会家庭教会，因为中国家教缺乏牧者也缺乏传道人呢，帮助那些代职的牧者呢，帮他们在牧养教会跟圣经教导培养他们啊，给他们做这样的训练啊，这样的训练啊。他 真是感谢主，他说是他自己的原话，说他真是感谢主帮他找到了这个，就是帮他在他这个时候呢找到了一个人生的目标呢，是帮助中国的家庭教会，而不是现在那边。假如说他还是在那边工作的话，他说 I can be the same with all these people， 就是目瞪口呆站在那边 What's going on， 那这是什么呢？当一个人他认定了他人生的目标呢，我想 Charles 他分享的呢，就是他有那种传福音帮助这个家庭教会所带来的那种的喜乐，那是在他原来这个公司里面，那些更不要说瞪着这个眼睛瞪着这些荧光屏，那像热锅上的蚂蚁呢，这些人是根本想都想不到的。那因为人生的目标呢，那他有这样的喜乐。也许你说，也许我到了 Charles 这样子，我也跟他一样啊，我也可以跟他一样，等到我到了他这个地步，到了这样的情形。可是 Charles 他不是一天就成为这样的人的。我记得我们教会成立第二年的时候是2001年华人拆船，我去参加华人拆船的时候，那个时候呢 Charles 他实际就是在那边做这个英文翻中文的那位翻译了。Charles 他今天成为这样子，他在他的一生中间以基督为他人生的目标，他不是一天就是这样的，而是一点一点的那种的追求，一点一点的装备，以至于他今天成为了他这样的一位。所以我们有愿意追求的，愿意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生的目标的人呢，我们应当从现在就开始，应当追求，应当装备我们自己。也许呢你说 Charles 他是那一类的人，我没有他这样的恩赐，我也没有他这样的才能，神给我才能在我的身上，那我怎么样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人生的目标呢？前个礼拜人传道在这边感恩节正道的时候呢，特别问大家说，在你一生当中，在你过去的一年，在你那一天所发生的哪一件是最值得你感恩的事情？我记得人传道找了两位起来问他们两位的第一个答案说，他一生中最值得感恩的是什么事情呢？是认识耶稣。来认识耶稣。假如说认识耶稣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我们感恩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得到了神的恩典的话呢，那我们用基督做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应当怎么做呢？那就是把这样的一位基督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的亲人，向我们的朋友来传扬。当我们能用心的，当我们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能用心的来荣耀神，来见证神，能把基督介绍给我们的家人，介绍给我们的朋友，介绍给我们的邻居，那这样的人呢，在他们的心中呢，也必定有像保罗他这样的一种的喜乐啊，这样的一种的喜乐。那这是保罗他喜乐的来源，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效法保罗的人都可以得到的喜乐。而且现在呢，正是传福音最好的时机了啊，传福音最好的时机了。也许我们在经济好的时候，我们立定心志把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人生的目标，可是当经济不好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来代替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呢？监狱的生活没有让保罗把别的事情作为他人生的目标。同样的，今天不好的经济环境中，我们也不应该用任何的事情把耶稣基督做来代替我们人生中最主要的目标。这是今天这篇 message 所告诉我们的，喜乐是可以传染给别人的啊，叫 infectious， 喜乐是可以传染给别人的。你知道保罗他有这样的喜乐，他在最后的25节跟26节，他说什么呢？他相信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会因着在真道上的长进，也会因着他到腓立比教会这件事情能有更加的喜乐。 有能更加的喜乐。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当我们每个人，包括你包括我，当我们能效法保罗他的人生的时候呢，那不论是怎么样的环境，不论是怎么样的困境，我们都能保持那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特别是在借着这样几乎2000年这段以前这样的一段经文，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保罗在那令人难以想象的情况下，他仍然是那样的喜乐。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保罗他喜乐的原因。我们也感谢你，特别在这样的时刻，用这样的话语特别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保罗还有其他的，因着你自己话语的缘故，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有这样的喜乐，也成我们学习的榜样。主，我们要感谢你，求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仅仅听懂主你的话语，更帮助我们赐我们一颗赐我们行道的能力，特别是求主你特别帮助我们在困境中间，更让我们能用保罗那种超越的眼光来看待所有的事情，也能认准更重要的事情，能帮助我们来依靠主你自己的能力，能帮助我们保持以基督耶稣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因为你恩待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你也这样的恩待让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为主你自己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也因着这样，让我们能在我们的周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